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里是福音电台，你们好，我是小山，非常欢迎你们留在收音机旁收听我们福音电台为您预备的节目。我也特别的欢迎你收听奇妙恩典这个见证分享的节目。我要先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祝愿你们平安。我们今天会继续的播放约拿丹弟兄的见证，见证的题目是爱情树的故事，让我们一起来收听见证的第二个部分。
箴言31:10-12说，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？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，她丈夫心里依靠她，必不缺少利益，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。这个福气临到了我，我蒙了神的恩惠，赐给我贤惠的妻子，为此我要深深地感谢主，主有说不尽的恩典。耶米玛对我很尊重，她是教会弟兄姐妹中顺服丈夫的榜样。我常常觉得亏欠叶米玛，因为她对我的爱和牺牲是大的。她很细心地留意我的身体和灵性上的需要，并且随时伸出援助的手。由于我过多地将身心放在主的话语和牧养教会的事工上，所以很多的家务，像照顾日渐衰弱多病的母亲，抚育两个孩子，其中一个是我哥哥的儿子，因为哥哥有困难，所以叶米玛主动地承担了。那些繁重琐碎的事物都落在叶米玛的肩上，而他总是甘心地接受了这一切的重担，喜乐地面对挑战。他比我坚强得多，是我心里的依靠，我的帮助。但是有时候他也有灰心的时候，特别是在教育孩子的事情上，叶米玛感到力不从心，孩子有时倔强反叛，叶米玛不知如何才好。叶米玛向我倾诉苦衷，他希望教育孩子的责任由我全部负责。可是我心里知道，对于教育孩子这样的事情，我也正在学习和思索。我发现在教育孩子的观念上，我和叶米玛不完全相同，这是我和叶米玛不能默契的原因。我们首先要确定我们最关心孩子的是什么，更看重他的学业，还是他整个人的品质，是他将来的就业前途，还是他跟神的关系。我们希望他成为什么样的人呢？这才是最关键性的问题。 经过跟耶米玛的重新祷告，我们看见并达成共识，无论学习和生存竞争是多么的激烈，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培养孩子敬畏神，远离世俗，要让孩子清楚他的目标和生存的全部意义是围绕着主。有一次，儿子萨姆尔按照老师的要求写了一篇题为《人生的意义》的作文。萨姆尔一天很忧伤地对我和耶米玛说，老师给我的作文零分，唯一的原因是我的作文内容是人生的意义是侍奉神。我们鼓励萨姆尔说，不要怕，你做得对。今年春天，耶米玛收到我们的师母的来信，对我们有许多的提醒和勉励。信的内容如下：
耶米玛，你好，你爱人跟两位小弟弟都好吗？想着你每天要忙着干活，还要照顾别的事情，真是不容易。希望你有足够的休息和安静的时间。你身体最近怎么样？还是有那么多的活力吗？在教导孩子方面遇上的挑战可多。在我跟小外孙的交流中，我虽然也碰上挑战，但是也有很特殊的提醒。有一次他问我，婆婆，你认为我这样小的时候是不是很难做一个好孩子？我就坦白地告诉他，不但是那个时候难，现在也是难。问题不在乎我们年龄有多大，体格有多高，只在乎我们一般太喜欢自己的想法心意过火，而不肯常听主耶稣的话。之后我们就同心求主改造和保守我们的心，这些经验实在是很宝贵的。好几次从这些平凡的对话里就讲到一些非凡的属灵话题，原来主的话和生命就是如此要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切实地应用着它。希望你爱人的体力与精神也有足够的休息，好让他在服侍的繁忙日子里继续的在内心得喂养。请到老师跟我问候他吧，好好保重，林阿姨。
耶米玛看到师母的信很激动，他很想念师母，师母的信使他想起自己很多时候内心不能安静，结果因为不明白神的旨意而照自己的意思行事了。如果不能常常安静在主里面，只能凭自己的力量，尽管很辛苦却没有好的收获。我们夫妇体会到教育孩子的关键在于我们这做父母的，如果我们愿意放弃自己的主见，降服在神的旨意下，孩子发现我们敬畏神，他就知道我们教育他们是有权柄的。如果我和耶米玛的属灵眼光够敏锐，那么我们就能在平凡的生活中随机捕捉到不寻常的属灵话题，以引导孩子照神的意思去生活，这样他才能有正确的态度面对学习和生存的种种困惑。 其实不只是孩子有许多困惑，我们成人也有很多困惑。耶米玛受洗两周后，我就因为侍奉主的缘故再次离开家人，这次时间更长。耶米玛是非常支持我去的，可是家里所有的重担我只好交托给耶米玛了。加上那个时候耶米玛患上了严重的风湿，这段时间是他最艰难的时刻。耶米玛是很勤劳的，他不愿意连累教会，所以他坚持自己去编织毛衣以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，同时他还要服侍体弱的母亲。作为母亲的助手，他要常常关心弟兄姐妹。但是他意识到在服侍主的事情上有很多理解和看法跟母亲不一样，他感到为难和忧愁，因为一方面他要学习敬重和顺服，另一方面他怎能违心地做自己认为不恰当的事呢？耶米玛为此非常困惑和难过。有一天他打电话给我说，请你为我祷告好吗？我说好吧，现在我们就一起祷告。这样我们两个人在远隔千里的电话两端同心地向天父祷告。祷告完了之后，耶米玛兴奋地说，亲爱的，我知道应该怎么做了。于是耶米玛向母亲道歉，承认自己心里的骄傲和埋怨的态度。奇妙，母亲也谦虚地对耶米玛说，他不应当坚持自己的看法，而要多听听耶米玛的看法。弟兄姐妹看见他们婆媳的关系这样亲切，就感谢赞美主。一位阿姨看见这样的情景，竟感动地流泪说，现在从哪里找到这样的婆婆和媳妇呢？于是他就给耶米玛取名为路德。那段时间我两个星期给耶米玛电话联系一次，考虑到节省费用，我们每次通话都非常简短。选要紧的是说，耶米玛总是兴奋的不是时机地和我谈起家里发生的事，分享他在主里面的学习来鼓励我，滔滔不绝。但是有一次例外，我和耶米玛已经有三个礼拜没有通话了，我们彼此都非常想念。那天我站在磁卡机前整整打了一个多小时，却没有办法拨通家里的电话，心里灰心失望，沮丧极了，多次想放弃。但是爱的力量支撑我不甘心如此罢休，我耐着性子再次拨打了电话。电话拨通了，我马上感觉到对方是耶米玛，就说，耶米玛亲爱的你好。耶米玛回答说，亲爱的你好。我以为他会继续的向我说些什么，可是他什么也没有说，电话里仅能听到他呼吸的声音。我眼看着磁卡机上的数字在跳动，希望他给我说些什么，但是我只能听到他呼吸的声音。其实我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。最后我说，亲爱的，我们再见吧。叶迷玛恋恋不舍地说，亲爱的，我爱你，再见。可是他不把电话放下，他等着我先放下电话。我打完电话回来， 同工们看到我春风满面，就问我，是不是叶尼玛又给你说了什么呢？我半开玩笑地说，我听见了他呼吸的声音。其实大家都笑了起来。不过我确实从这个事情上体会一个宝贵的属灵功课，就是祷告亲近神的功课。我们亲近神，很多时候遇到困难和挫折，常常令到我们灰心失望。我们等候神很久，却不见神的回应，于是我们就烦躁不安，最终要么放弃，要么就敷衍了事。但是如果我们能执着地寻求神，必能寻见他。那时无论他向我们说多少话，只要我们与他接通了，立刻就会感到一股暖流涌进我们的心里，而感到极大的满足和安慰，以致力上加力，可以坦然面对任何困难。后来我也把这个体会跟叶尼玛和同工们分享。我们教会的青年团契给我很多的鼓励，它是一个有活力的团体。其中有一对夫妇长乐和丽丽已经把自己的生命委身给神，盼望主一天带领他们全时间的侍奉主。叶米玛和丽丽是一对非常亲爱的姐妹，他们常常一同搭配侍奉主。1999年的秋天，莉莉和叶米玛听说可能有机会全时间学习侍奉主，叶米玛就鼓励莉莉申请。可是如果长乐和莉莉真要是去全时间学习侍奉主，那么他们还有一个8岁的儿子杨洋，又怎么办呢？叶米玛理解他们的为难，就主动对他们说，你们去吧，如果你们放心，孩子就交给我吧。莉莉对叶米玛说，你不申请吗？叶米玛回答，我想我还不够格，愿主以后给我机会，愿神祝福你们。那天给长乐和莉莉送别的时候，在火车的站台上，他们俩紧紧地拥抱着，舍不得分开。莉莉姐妹离开后，叶米玛就像关心自己的孩子那样关心起莉莉的孩子。杨洋的学校开家长会的时候，叶米玛代替莉莉出现在学校的教室，老师们感到很惊奇。叶米玛经常打电话给杨洋的老师，问及杨洋在学校的情况。杨洋的爷爷奶奶很是感动，他们还没有认识主，但是他们已经看见了神的爱。教会的弟兄姐妹爱主的心也因此被激动起来。莉莉走后，叶米玛非常想念她。每一次我和叶米玛一起祷告，叶米玛都会纪念她。叶米玛心里暗暗地羡慕着莉莉，她也想像莉莉那样学习侍奉主。 他想在主的话语和生命上有更深的造就。他觉得有很多侍奉主的工作不能为我分担，他多么盼望能够与我更深的同工，更默契的同行啊。2000年的冬天，耶米玛知道有参加全时间侍奉主的机会，他鼓起了勇气写了申请，他的心焦急而颤抖的等待着结论。后来他听说他可能不会被录取，他哭了，伤心得一夜不能入睡。清早他伏在桌子前再次写了申请，他请我与他一同祷告。今年春天耶米玛被录取了，他又哭了，不过这次流的不是伤心的眼泪，而是激动和感恩的眼泪。临走前那个安静的夜晚，他悄悄地问我，你舍得我离开你这么长的时间吗？我半开玩笑地说，使徒保罗不是告诉我们时候减少了，从此以后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吗？耶米玛把头埋在我的怀里说，以后每晚10点我们都祷告，彼此纪念好吗？求主帮助我们专心的侍奉主，不要分心。是的，当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7:29说，时候减少了，从此以后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，他的意思不是说夫妻都要分居离散，乃是夫妻侍奉主都要专心。所以我和妻子也要学习专心侍奉主，不让夫妻之间的感情成为侍奉主的障碍。妻子刚刚离开家的那段时间，我感到有点孤单，好像突然间家里空空的，寂静了好多。原来妻子辞操的家务我要承担起来了，一方面更多体会和感激过去耶米玛默默无闻的劳苦付出，另一方面我也想念他。我感谢主，他使我借此学到一些宝贵的功课，使我更多明白主耶稣的爱和他设立圣餐时的感受。主说，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先和你们吃着逾越节的筵席，我告诉你们，我不再吃着逾越节的筵席，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。我和妻子岂不都是在盼望能早日与主相聚吗？事实上因为侍奉工作的忙碌和很消耗精力的缘故，我也无暇太多牵挂妻子。耶米玛离开前夕，他的母亲极力地劝说他不要走。一直以来耶米玛好像是他的生活和精神的支柱，在所有的孩子当中只有耶米玛是最孝敬最贴心的，所以一提起耶米玛要离开的事，他的母亲就像失去了这个女儿一般痛苦欲绝。他流着泪对耶米玛说，你不要你的妈妈了，你不管我了吗？耶米玛面对母亲的眼泪是困难的。耶米玛对母亲说，妈妈，好好寻求真神吧， 神是你和我唯一真实的依靠和保障。耶米玛离开后，他的母亲许久终夜睡不着觉，他太想念耶米玛了，想起耶米玛就流泪。他病了，家里的人就嘲笑他说，去找耶米玛吧，你看他不管你了。耶米玛走后，我比以前多去岳母那儿看顾他，我和弟兄姐妹带他去看病，经常有人去照顾他。他看见主的爱给他的安慰，他就来参加聚会了，非常喜乐，唱诗赞美神。他现在为自己的女儿能去侍奉主而感到自豪。耶米玛很牵挂独生子撒母耳，他不知道撒母耳能否接受他的选择，所以他给孩子写了一封信。
亲爱的撒母耳，我们明白神的爱以后，要感谢神爱他，爱我们的弟兄姊妹，爱神所造的每一个人，包括我们的老师和同学。世上还有那么多的人没有认识神，他们被罪牢牢地捆绑着，没有真正的自由平安。所以我们必须明白，当我们完全顺服神的时候，才能按照神的心意把福音传给别人。孩子，你愿意从13岁开始认识神吗？主耶稣说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，寻找的就必寻见。只要我们用心灵和诚实去寻找神，神的话是不落空的。妈妈告诉你一件事，请你在祷告中纪念妈妈。主若愿意，妈妈很快就去学习侍奉神了。主与主的每样都是好的，妈妈不在身边，更能够锻炼你的意志。这个消息不会突然吧？妈妈有个小小的要求，感恩是每顿饭，特别是青菜中的维生素是天然的。晚上洗脸、刷牙、泡脚，然后每天洗袜子，每天都有干净的袜子穿。学习进入复习，要多安静、多思想、多呼求主耶稣，求他帮助。愿神祝福你，妈妈。
亲爱的妈妈，妈妈，直到今天我才打开您给我的生日礼物那一封信。妈妈，感谢你，谢谢你对我这13年来无微不至的照顾，谢谢。妈妈，就在您很快就要离开我的时候，你的儿子给你写了这封信，请您认真的听吧。妈妈，您可以安心的走吧，不要为你这个13岁的孩子担心，因为他从今天开始 也真正地领悟到神的大能，他也愿意寻求神。那么你一定要为我祷告啊，同时我也要感谢你，我也领悟到了母爱是何等的大。至于生活方面，我会一点一点地去学，在这方面你就更不需要担心了。祝福我吧，祝福我成为一个诚实、良善、勇敢的孩子吧。衷心的感谢，愿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。爱你的儿子，撒母耳。
亲爱的孩子，妈妈看了你的信，无法控制自己，激动的泪水浸满眼中。谢谢主，他使我们彼此鼓励，一同成长，成为一个让主欢心的孩子。以马内利，妈妈。
跟叶米玛分别大约四个月了，直到他不久将回来探家，儿子特别兴奋。前天凌晨，睡在我身边的萨姆尔把我弄醒，他搂着我的脖子对我说：“爸爸妈妈快回来了。”曾经有人问我，你和叶尼玛好像初恋那样亲爱，你们之间的爱情怎么能维持得那么久呢？其实他们也许不知道，现在我和叶尼玛之间的爱情比我们当初恋爱时还要纯洁和美丽，恐怕我们的感情将会更加深入。谈到我和叶米玛之间的事情，我真是要大大的感谢救我们的神，是主的怜悯和恩典改变了我们的生命，建立和保护着我们的爱情。很多人渴望爱情，渴望沉醉在两人世界里，这是个不健全的爱情和婚姻观，因为内向的爱情和婚姻一定是不成功的。我们三一的神是彼此相爱的，但是他们不是沉醉在自己的满足里，而是把他们之间的爱给予我们，让我们分享他们的爱。神设立婚姻的目的绝不是要使一对男女坠入爱河，让他们的空间越来越窄小，以致不能容许任何人的存在，哪怕是自己的父母。当神拯救我和叶米玛的时候，同时使我们两人有同一个属灵的志向，就是侍奉主，同心侍奉弟兄姐妹。神把我们爱的心胸扩大了。我们家是接待弟兄姐妹的家庭，常常有不同的性格和背景的弟兄姐妹跟我们一起生活，这是主赐给我们的特殊的福气。叶米玛在接待和服侍弟兄姐妹的同时，自己也得到非常的帮助和鼓励。叶米玛也正是在这样的属灵机遇上经历神而成长的，虽然这中间有很多的劳苦，但是那里面的喜乐和满足 是耶利米无法淡忘的。每当耶利米和我谈起弟兄姐妹的时候，他总是有很多话要说。每一个曾经跟我们一起生活过的弟兄姐妹，都深深地印在耶利米的心里。作为传道人的妻子，耶利米是不容易的。97年，在我外出服侍主的那一段日子里，恰好母亲的眼睛有病，需要动手术。耶利米像路德服侍她的婆婆拿俄米那样服侍着我的妈妈，日日夜夜侍候母亲与病榻前。他经常读圣经给妈妈听，和妈妈一起祷告，给妈妈很多安慰。母亲年纪大了，身体没有活力，冬天寒冷的时候，终夜捂不暖被子。耶利米每天晚上给母亲冲热水袋，可是半夜热水袋就凉了，因而睡不好。于是耶利米夜里再起来一次给母亲冲热水袋。母亲很感激耶利米，也觉得过意不去。后来耶利米干脆进了母亲的被窝，整夜抱着妈妈，用自己的体温来温暖母亲。父亲去世前就看见了母亲的福气，他所得到的安慰是缺失的。1998年的秋天，一位原先在安息日会的李阿姨来到我们教会。这位阿姨患有严重的心脏病，腿也有疾病，所以走路摇摇晃晃，随时有跌倒的可能。一个礼拜天的早晨，她走进教会，立刻使大家惊愕。只见他脖子下面围着一个毛巾，他的嘴有些歪，口水和痰液不停地流到那毛巾上，又顺着衣襟流下来。一种很难闻的气味从他身上散发出来，令人感到很呕心。耶利米走过去，坐在他身边，帮他翻圣经，又给他清洗，弟兄姐妹也为他祷告。聚会结束后，耶利米送李阿姨回家。原来他真是非常可怜，除了一个女儿，他没有亲人，唯一的女儿却嫌母亲脏而很少来看望母亲。耶利米经常给李阿姨做脚底按摩，李阿姨非常高兴，她把耶利米当做了自己的女儿。经过一段时间的按摩，李阿姨流口水和腿的疾病奇迹般的康复了。主的恩典多么奇妙，这件事对整个教会有非常大的鼓励，大家都把荣耀归给慈爱怜悯的神。 叶米玛决心同心侍奉主以来，主也要我们在生活方面学习信任神。记得97年的时候，叶米玛一次打电话给我，他在电话里哭了。他告诉我，明天就要给孩子交学费，可是他已经没有钱了，他很着急，于是向自己的母亲借了钱。之后叶米玛心里非常难过，因为他觉得向还没有认识主的母亲借钱是不好的。他既很后悔，又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于是给我打电话。我在电话里安慰叶米玛说，亲爱的，一切主都知道。之后我担心叶米玛会灰心，就赶快写一封信鼓励他说，叶米玛，无论我们遇到何种处境，都不要埋怨神，不要停止侍奉神，主会报答我们的。我的那些亲戚朋友同事们，他们得知我为主的缘故辞职的时候，没有一个例外的，他们所问的问题都是，你的生活怎么办呢？其实主一直信实地供给我们一切的需要，从来没有亏待过我们。99年春节期间，一个女孩来我们家过春节。女孩的母亲生前是一位很爱主的姐妹。这个女孩考入一所大学，自强，群工简读。春节后，她要离开了。我和叶尼玛送她去车站，我们很想接济她，但是我们只剩下126块钱了。我心里正在犹豫，是否要把口袋里的钱给那女孩。车已经开动了，叶米玛对我说，把钱给她吧。于是我追上车，从车窗里把100块钱塞给她。那天下午，天下的小雨，我和叶米玛散步回家，心情特别愉快。可是接下来我们的生活怎么办呢？那26块钱能够使我们的生活维持多久呢？我们不知道，那段时间教会的事情特别多，其他的同工都不在，我和叶尼玛必须专心侍奉主，其他的事情我们无暇顾及。我们用那26块钱生活了20几天，没有挨过饿，我们的胃口很好。那段日子比以前更加快乐满足。后来我跟叶米玛给人分享主的恩典时，他们难以置信，认为在一个城市里用20几块钱生活20几天，简直是天方夜谭。可是事实确实如此，绝无谎言。最奇妙的是，在我们终于弹尽粮绝的时候，我的老师打电话来商量教会的工作。我答应老师明天再给他去电话，但事实上我们已经完全没有钱了。奇妙，第二天一早，我们意外地收到来自远方的一位姐妹的汇款。你看，主的供应是多么的及时啊！我感谢主供给我们的需要，感谢主赐给我们喜乐，感谢主赐给叶米玛信心，因为大都是他每天面对厨房。感谢主改变我们的心，使我们不再把自己所有的看为是自己的。 主耶稣说，你们要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。我们愿意每个听过我们见证的人都能说阿们。耶利马是我跟随主、侍奉主的忠心伴侣，是我的助手，是我的守望者。作为传道人的妻子，耶利马最了解和最早发现我的软弱和缺乏。很多时候，他要担当我的软弱，担负扶持我的责任。当他察觉我的心态什么时候不合主的心意时，他就提醒我，勉励我向上。有时他看见我因处理教会里的罪而心情沉重的时候，他发现他的生命不够力帮助我而忧愁，他祈求父神给他机会受造就，使他的灵命快快成长成熟。主怜悯了耶利米，赐给他一个心里所愿的机会。耶利米现在不在我的身边，我心里很想念他，愿神祝福他。政府最近发布了一个通告，我们所住的区域将要被拆迁。很有意思的是，很多人都过来关心这棵爱情树，关心它的前途和命运。这一棵爱情树怎么办？我问耶利米，他说不知道。也许主知道，当这棵爱情树被砍下来后，那个木料能够用来做什么？
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刚才你们所听到的见证是爱情树的故事的最后一个部分。听完了约拿丹和耶利米的见证后，我相信每一位听众朋友也能够看到神在他们生命中奇妙的作为。但愿你们都能够亲身去体会这位美善的神，好让我们也能够跟他们一起来赞美神，宣扬神的荣耀。